那我们继续分享大乘修行七义金环轮的部分。那上次我们就是一起分享过定力上师观自在菩萨那个定力的部分礼赞，再下来跟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部分是也是礼赞，就是礼赞导师释迦牟尼佛的那个礼赞文。那首先跟大家一起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那就是说印度的南兰托的那些学者们，就是讲解佛陀时候讲的法教法的时候，那为什么上面写的那些礼赞呢？那是为什么？那这个是说平常就是说做什么善，那需要一个就是福报，假如没有福报的话没办法承办一切。打个比方说，以前的有一个修那个大乘鸠智所讲的那样，那你学佛修心的事不用说，那一般处理世间的事也不用说了，连走路也是靠福报，所以呢，更何况是我们在讲解这些大乘修行这些修身的教授，那当然是必须得靠这些福报。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佛陀也是讲过，就是说福报就是有三个欲果，就是健康、长寿、承办，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礼记福报啊，就是懂得去造作福报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说造作福报的方法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地方为了除掉就是造作就是讲解大乘修行七义金环轮的这些障碍，所以前面他在做礼赞，通过礼赞可以礼积很多那个福报，然后可以排除这些障碍。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里面亲自讲，人和做三事，首先有去做礼赞，或者呢去做皈依，去做事。那这样去做的话，你所做的会顺利，或者呢承办，不要有那些障碍。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要懂得，我们做人和什么事，先去礼赞啊，先去拜拜善报啊，这样去做的话，那当然是你的所做的事情会顺利。所以阿底夏尊者啊这些呢，就是说他做人和事都会做，首先做皈依啊、礼赞啊这些等等。那当然这样的话呢，就是透过这些礼赞或者呢那个皈依，就是可以排除掉自己所做的这些善的障碍。所以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们出去打个比方说坐车， 出去的话，那当然我们要去的方向是东方的话，当然有些以前的上司交代说，我们去任何地方去的地方是东方的话，就可以内心当中升起归东方的那些十方如来。哎呀，打个比方说，你走出去的方向是什么西方的话，归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阿弥陀佛啊，西方的那些上师如来本尊。所以我们连走路都可以，就是说礼记福宝，就是做皈依啊，做礼赞啊，这些的话，那当然是那个什么，那自己工作啊什么都很顺利。所以打个比方说，记述论里面讲，佛陀释迦牟尼佛在那个什么，他就是以前修持那个菩萨道的时候，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礼赞一尊那个新生的佛，所以礼敬了九世九界的那个福宝呀。心就是天上星星的心，然后生利的生，因为就是一尊那个心神的佛面前呢、他做了一个礼赞，透过这个礼赞就是圆满了九十九界的那个什么福宝，就是资粮。所以呢，一样就是说，我们也去像佛陀一样去做这些礼赞的话，就是可以就是礼接圆满那么多的不可思议的福宝。那当然，为什么礼赞佛可以圆满那么不可思议的那个什么福报呢？因为佛本身也是成佛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礼记就是圆满三大阿僧界的福资粮，才会可以成佛。那这样的一个对象做礼赞啊，做皈依的话，那当然透过做礼赞跟皈依的那个福报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些大班子他们就是写书或者呢去讲解这些那个佛法的时候，就是首先做礼赞的原因是这样，前面所讲的那样，佛陀也是交代我们做人和善要首先要做礼赞。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大善之事，所以他们做人和事就是首先会做礼赞。所以呢，做礼赞的这个做法是这些大善知识的一种做法。所以呢，这位上师也是安置佛陀的教带，还有就是说那些大善知识的做法，所以他自己也是在讲解修行起义进化论之间，就是做礼赞。那大家都看一下，就是说这里礼赞的那个对象，就是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那他这里做礼赞的方式呢，就是用比较的方式去做礼赞。怎么去比较呢？就是说用印度的那些一般的人，他做皈依的梵天啊、地势王啊，那还有那些 这里的强王就是那些透过修心成就的那些成就最殊胜的那些修行人等等，那就是这里讲的田诸田啊。知悉中国一切顶级士，那大家都知道自虚的意思嘛，啊，自己夸张自己是什么珍贵啊，怎么样怎么殊胜的呀。那这里讲的自虚中国呀，指的就是梵天王啊帝释王啊这些，这里讲的成王就是那个透过修行的成就呀，外道的那些成就者等等，就是这世界上世间的所有的世间圣啊，那当然这些世间的圣啊，不管是这些那个修行人，那自虚珍贵啊，他自以为是了不起。那这些自虚珍贵的这些呢，就是一切顶级士以难的以供养汝诸前，那就是说这里就是形容呀，他们就是用他的头钉是没办法来那个恭敬做丁礼，连他头上的那个底基士呀，就是那藏文里面就有意思说他的头上那个接的那个宝啊，就是宝用那些也是来没办法那供养呀，就是佛陀的那个主，就是教底下。那这里讲的供养啊，就是藏文里面按照藏文自己翻译起那个供养。那当然这里讲的就是供养，是藏文里面的供养，恭敬的意思，就是做丁礼啊，就是恭敬。天尊上师就是说这些天人这里讲的就是梵天啊帝释这些天人度恭敬的上师导师释迦牟尼佛，那具备什么？具备大慈大悲的那导师们见我在做礼敬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讲一下，就是说在印度的那些现在也是啊，很多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他皈依梵天，还有就是说他们认为是梵天就是那个婆罗门，按照婆罗门教里面说整个宇宙是梵天王那个创作的造作的，所以梵天王就是整个宇宙的那个主人所以婆罗门教里面说这世界上这宇宙上最殊胜的最大的就是梵天王。那再下来第四，就是第四王，指的就是三三天的王那当然一般呢我们就是说人天指的时候，当然用艺术国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那些天人跟我们的世间的人比较的话，那些天人是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长寿荣华富贵都各方面那个什么非常殊胜的。那世间的人没有那么长寿命那么短暂还有就是说健康也 不确定，没有像天人那么健康啊。那荣华富贵也是一样，所以呢，用玉说国来说的话，那当然三三天的那些天人是非常比我们人类兽非常殊胜。所以呢，当那些三三天的那个主人就是国王帝王，那不用说了，所以他的那个神通啊，还有他的那个受用啊，各方面都非常殊胜嘛。所以这里讲的就是第四一世王。那还有那些外岛的那些大乘鸠智啊，所以把这些大乘鸠智跟导师释迦牟尼佛比较的话呢，那当然是那些梵天王啊、第四王啊，那些修行成就者，像佛陀比较的话，那当然是他就是只需珍贵而已。所以呢，那这里的礼赞的那个方式啊，那这些学者用比较的方式去礼赞而已，不然的话，那当然那些外道派的那些学者啊，他不认同啊，他也不承认，就是说不一定是承认，就是佛陀啊比那个梵天还殊胜啊比那个第四王还殊胜啊，不一定是他们是承认。那当然这些大修那个学者们，他就用比较的方式，就是对比的方式来理证。那当然用对比的方式来那就去理赞的话，那当然所谓的梵天王啊、第四王啊，这些大修行人还没有断掉烦恼那当然这些都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受苦所以真的是自虚珍贵而已。所以一般呢，就是说我们去礼赞啊、皈依啊，这些是当然是去比较的方式去皈依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那怎么去比较呢？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每个宗教都有他的导师那还有就是说，大家都说自己的导师是非常厉害、非常殊胜、非常有神通啊，什么样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当然，用这些就是有他的导师是什么样啊，有神通啊，什么样、怎么样的话，那这些也是没办法，因为每一个宗教的人士都认为是自己的导师是最殊胜的，自己的皈依初是最殊胜、最优秀的。那当然是从这个角度去那个什么去思维跟比较跟解释的话，没办法讲得通，大家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导师、自己的皈依是最殊胜的嘛。那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分析呢？这个后面就讲了一个天尊上师具臂就是说这里讲到就是说具臂大悲心的那个什么天尊上师所以这方面就可以就是去思维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去可以礼赞。那导师释迦牟尼佛是人天的上士，还有就是具备大悲心的一位上士。那还有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的导师，但是除了释迦牟尼佛，没有一个导师讲过就是说 烦恼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敌人。那一切法都是缘起，还有就是说一切苦的根本就是我自心，透过断掉了我自可以解脱，可以成佛。所以用自由自在的讲解缘起法的导师，唯一是那个什么导师释迦牟尼佛，没有第二个导师。所以呢，从这方面去比较的话，那当然是这里讲的那样，就是说这些什么梵天王啊、第四王啊、外道的那些修行人呢，就是自以为是什么，其实连烦恼都没有断掉。所以这里用比较的方式去那个礼赞，打个比方说，我们平常皈依，好啊，用皈依的次第来说吧。那平常人就是我们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这样啊，大家都一般的人都就是用这样的次第去皈依法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一般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那个什么？次第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刚开始有了佛，然后佛讲了法，然后就有了成团，所以呢就按照这个次序，所以我们就平常做皈依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是一个平常一般的一个那个皈依的次第。但就是有智慧的一个人，有一个理根智来说的话，那皈依的那次第呢，就是先是皈依法。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皈依先皈依法呢？因为他会去研究观察。我们所谓的皈依法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一般讲的灭谛，就是涅槃解脱，他必须的就会研究去观察，那解脱能不能解脱，能不能证悟，能不能就是可以断掉这些烦恼。所以呢他就用理路去智慧去分析研究，然后他就通达，那就是所谓的法，就是皈依法的法宝是可以真的自己可以得可以活的啊，那烦恼是可以断掉的。所以呢他通达了这些道理，他就会皈依法，他不会随便去皈依，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理根智，也就是说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的话，他会研究分析。所以他皈依的次第是皈依法，然后他就会皈依什么？皈依佛。那他对法宝升起了信心的话，他对讲解这些法宝的导师生气性，所以他就然后归佛，就归僧，这是一个理根智，有就是有智慧的人的那个皈依的次第。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按照修行，我们去修持，我们去成就自己成佛的次第来说的话，那当然是就是皈依僧，然后就皈依法，然后就皈依佛， 那当然我们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亲自讲的呢，就是说我是现在佛，你们都是未来佛，哎呀，那佛陀亲自讲说讲的那样，我们去学佛，我们透过学佛修进去自己成佛的次第来说的话，那当然是那我们先自己去修持，通达空心，然后断掉了烦恼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那个什么道地跟灭地的时候，那我们内心当中就升起了法宝，自己成为了僧宝，然后继续修持下去，就可以证得我自己就可以成为成佛。所以呢，用一个修行人修持的次第、成就的次第来说的话，那当然是先开始是为僧，所以呢，就是说这里礼赞的部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去对比的方式去礼赞，所以我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个礼赞文呢，就是据说文外道的那些修行人看来不一定会他人承认就是人通啊，所以呢这是这些学者们用比较的方式去做礼赞的。那当然以这个对方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对啊，那讲到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话，那很多人大家都应该是说知道的。那讲到佛陀释迦牟尼佛，他是2645年前降生在那个尼泊尔，现在尼泊尔底下有一个叫做仁波尼。那2645年前就是诞生在那个仁波尼。从1岁到29岁他就是住在那个皇宫，去享受荣华富贵，还有就是说他学习当时印度当时的那些学问。什么理算啊，声闻啊，还有就是那个庇护 这些方面都学了。然后到了29岁，他看到就是我们人就是整个众生的基本的问题，生老病死这些问题，所以他就是为了端掉生老病死这些问题，所以29岁去那个出家。那当然出家之后，他去医治那些当时的那些印度的那些修行人透过6年的苦修，就是修那个什么那些禅修那就是去医治那些当时的就是一些事去修治那个禅定的基础上，自己证悟了出世间的这些道次第，所以最后就断掉了烦恼障跟手执障。所以35岁的时候，那佛陀在那个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就是成佛了。那成佛之后，就是说49天他没有讲经说法，也就是说他没有公开的就是讲经说法。那当然佛陀亲自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虽然已经证悟了那么深广的一个教法，但是我就讲出去的话就是很多众生是就是听不懂， 对他们的利益也不大，所以呢，就是说，我都想，就是我还是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安住在禅厅好了。那刚好那时候就是那个以上所讲的那个梵天王跟地势王之系，那就知道佛陀是这么想，所以呢，就是那个梵天王就是供养一个那个什么法轮，那地势王就是供养一只那个法洛，其七亲佛陀讲经说法。所以呢，就是佛陀成佛之后49天之后，在鹿月院那边，就是佛陀讲了初转法轮，就是所谓的那个四圣地的法轮。所以呢，就是说佛陀从那个35岁到81岁一直都是主要那做的就是度众生啊，主要就是讲经说法。那还有就是说佛陀在42岁的时候，他去三山天为了保到自己的母亲，三山天的那些田人讲经说法。那还有就是50多岁的时候，他那个跟那些外道的那个导师就是比那个比赛那个什么神通啊。总而言之，就是佛陀就这样那个什么一生就是讲了主要就是欲讲讲经法来度众生。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亲自没有看见过导师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们可以就是那个去研究可以去听闻佛法。所以我们去我们可以就是分享的这些佛法的内容去可以研究那佛陀是什么样的一个导师。那还有就是说用佛陀所讲的这些内容去比较的话，那当然就这里所讲的那样，就是说佛陀就是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是真的是这里所讲的那样，就是人天之间最殊胜最顶级的礼赞处，也就是皈依处。打个比方说，以前在我们寺院来了那些来了一些那个西方的科学家，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那些科学家研讨一些那个那个就是一些宗教跟那个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些西方的科学家们说，除了佛教、基督教啊、回教啊、天主教啊这些里面，就是说那用科学的方法来去分析研究的话，那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就是那个可以就是那个用科学的方式去没办法那个假设。所以就是说回教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啊，这些是跟我们是没办法，就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和谈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讨论的。所以还有后面他们说那佛法里面，他们就 一制度现在还没有什么提出来，那佛法里面的这个是不符合什么科学，没办法，就是还没有，就是说科学来证明佛法是不正确，还没有办法啊，他们一直都是在研究当中、所以那现在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科学家就是说大家都佛法不是什么宗教呀，佛法是就是改变我们内心的一门科学呀。所以呢，就是说这些科学家们就是透过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就是模模糊糊的去信仰佛法，不是，他们就是去研究佛所讲的真的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科学，所以他们就这样研究出来啊，好，就是说那现在就是很多科学家也认同佛法佛教跟科学是可以交谈，也就是说佛法跟科学是在一起，将来的21 22 23的世纪当中也是可以利益整个世界那还有就是说这些科学家们没有接触佛教界，他们认为是说我们的大脑是不可以改变的，那就是最近经过40多年跟佛教界的那个学者们跟这些科学家透过对谈啊，就是研究，所以这些西方的科学家们获得了很多研究的那个资料那个对质量，还有就是说他们就已经承认我们的大脑是可以改变为什么，怎么他们为什么承认呢？因为这些佛教界的这些修行人就是证明他们透过修持菩提心可以改变那个我们的脑细胞，所以打个比方说我们的有些那个有就是说有些那个就是科学家们就是把那些仪器拿过来，就是测验有些修仙人所以那这些都是因为佛陀的那个教法是非常正确假如佛陀所讲的这些法门不正确的话，那当然这些科学家早就说这些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那个宗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这些都是一个迷信，所以反而就是说现在在全世界上没有这些科学家跟这些学者就是批评宗教，特别是佛教，因为他们透过研究分析观察就通达了佛法是非常正确，佛法是那个，所以呢就是说他们不敢就是很认同还有就是说佛法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佛法的哲学，佛法的科学，佛法的修行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说有些西方的科学家就是说那个建议说佛法的科学，佛法的哲学的部分就是隔开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学，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那个研究可以利益全世界。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那当然我们说皈依的，在这个礼赞文里面说礼赞的那个导师释迦牟尼佛，从 多方面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的话，那当然是我们值得礼赞，值得就是说可以皈依。所以这也是要那个什么，我们必须得要弄清楚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学佛修心是自愿的嘛，不是别人逼出来要学的，不是的。所以呢，我们学佛修心是自愿的话，那当然必须得要弄清楚我们所学的修的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法。那还有就是说，把这个教法，就是这个教法的引导者，也就是说那个传世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个必须得要懂。不然的话，就很多事我们真的称为是就是迷信。还有就是打个比方说，一般我们的人心，很多人就是把佛陀释迦牟尼佛把他看成什么天人啊，他是一个神。其实是释迦牟尼佛刚开始诞生的时候也是跟我们一样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是什么天人，也不是什么神，他是一个人。他是2645年前诞生在一个国王家里的那个王子所以他自己也就是为了断掉一切生老病死的这些苦，然后去出家修心，他最后就成佛了。从这个传记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像佛陀一样去学佛修行，可以成佛。不像有些教派里面讲的那样，我们永远都是人，我们永远都是没办法成为那个什么做造物主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死了就是只有两条路而已，或者是去造物主那边或者是去下地狱，永远也没办法成为是什么造物主啊，就是没办法成就他们的那个皈依出来啊。那我们不是，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他亲自讲过，就是说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就是慢慢学佛修行成佛的所以从这些传记，从这些事实上，就可以知道我们就有希望，我们也是可以断掉一切的烦恼，可以成佛，可以解脱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去学，没有去努力而已。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的一件事。所以呢，不然的话，那当然，打个比方说，以前呢，就是我遇到一个人，我在那个去某一个地方，那到了半路，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上我那个跟我一样的车，然后看到我在穿那个生意的时候，他说你就这样一个就是你就这样一生都是过出家人的生活吗？他就问我说，我说是，然后那个年轻人说有什么意思假如不懂得这些的话，那当然他那位年轻人所讲的呢，就是真的不会有意思啦。所以我也是那时候我对那个年轻人是说，当然是有意思的，假如没有意义没有意思的话， 那就是佛教的创始人是一个国王的儿子，他为了学佛修行，就是抛弃皇宫，抛弃一切荣华富贵，去出家，哎呀，然后那个年轻人就问了，听了之后他就说，那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是怎么，那个什么，怎么过，怎么办呢、啊？就是说，所以我那时候说，那当然，出家人的生活是现在来说的，那各种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打个比方说，有些人是靠自己的功德做啊，有些人是靠自己的家，有些人是自己做事，自己那个靠那个。那我就开玩笑说，现在有很多地方有佛教中心，那去讲经说法的话，那就老实了。老实当然就有资格去拿工资，不是吗？我就这样开玩笑。所以那没多久，我们到那个目的地下车的时候，那个年轻人他从那个包包拿出来钱包里面，他说，啊，我来付你的钱。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有，就是我自己就付我那个钱就离开。对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年轻人所讲的那样，我们没有去懂得呀，所谓的佛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还有就是说，他所讲的佛教啊，为什么要去学，为什么要去修？那你不懂得这些道理的话，那当然我刚刚讲的那就是我经历过的那个年轻人所讲的那，就是真的是不会有什么意义，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懂得呀，一般来说起码也要懂得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所以前面所讲的那样，佛陀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什么啊，他不是什么没东西吃，也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考不上学校去出家修行的当然是他可以，就是说国王的生活，他可以享受皇宫里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为了断掉一切的那个贪嗔痴这些障碍，为了一切众生他去出家修行成佛的。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那有些人就是说就是成佛是不是必须学佛修行必须得要去出家吗？当然是不用了，就是说佛陀也没有说学佛修行必须得要出家，没有啊。那还有就是说，这样讲的话，有些人说不是这样的话，佛陀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去那个出家？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做什么事看你做这件事的利益很大还是那个损失很大，这样去比较去做。那当然，所以呢佛陀也是他离家出走去出家学佛修行成佛，对众生的利益很大，反正他没有出家，在国王的那个什么生活去那个利益，众生的利益跟帮助很大呢。所以佛陀就知道离家出走去出家，然后去那个学佛修行成佛，利益很多众生，所以佛陀就选择了这一条路。那佛陀就是虽然他圆寂已经有2564年了，但是他的教法仍然还在利益，可以说是全世界。 Yeah,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军考是必须要懂的。Yeah. 你一般你弄清楚，就是懂得很清楚佛陀一生的这些传记的话，起码就是你相信， yeah, 佛是怎样的一个， yeah. 不然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他自己是所说的那个佛教徒，问他什么叫做佛，他就不知道。Yeah. 那当然，一般就是佛的那个梵文里面的意思是不大。那不大就是用中文直接他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就是一个觉悟者。所以这些都必须得要懂，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会出现很多问题。Yeah. 打个比方说，以前好像是在拉萨那边有一个故意人在讲经说法。所以有一个修行人去他面前说，问那个贵人佛在哪里，那个贵人是说佛是就是遥远的，就是虚空中住在那个佛堡里的那个宫殿里，这样回答。那还有就是说，以前在我们家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有一位仁波切的上司，那大家在那时候在斗争他啊，你说有佛法僧，你给我们看看，你指给我们看。那位上司是说，我没有那个能量啊，就是指给你们看，但是。我假如我能指给你们看，也是你们没有福报看得见佛法僧。然后这样一直都是这样，那这位上师一直都是坚持这样去讲。那每次斗争的时候，那后来那这样斗争的时候打他，一直都是打。然后那他的那个弟子仁波切是说，你不要这么坚持，就是说。用嘴巴讲一下，就是佛没有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就好了。但是这位上师他不肯，所以后来就是这样，他一直都是坚持的时候，那些斗争人的人一直都是打他。那从他的外面上看不到，那他的整个身体里面就有伤，所以后来就这样，这位上师就这样圆寂了，呀。所以我们这些懂得这些啊，有些人说啊佛啊佛陀啊，那这大家都知道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打个比方说，还有啊，在以前在我们家乡另一个地方，那有些年轻的人就是斗争一位那个修行人啊，那些斗争的人说啊，你们在胡说八道，哪有什么佛？哪有什么佛的话，你给我们只给我们看。那个僧人就是说，假如没有佛的话，那个马克思也没有吗？呀、yeah. ，那后来就那个斗争他们的人说，马克思已经死了。然后那个僧人也就是说，是啊，那我们的佛也已经就是涅槃了，圆寂了。那这样讲的时候，就那些斗争人的就斗争的人斗争他的人就没话这样的，所谓的这样。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大家都因为不太那个在意啊，不太重视这些啊平常的那个这些常识啊， 所以遇到什么关键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些困扰跟麻烦、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些，那有些在座的各位当中也会觉得哦，这些都不用讲了嘛，应该大家都会知道的，但是你们会去再想一想为什么会讲这些、那懂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好，那就今天的课上到这里。